我们要继续讲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我们从二十四节读到三十一节。请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。请我们一起读。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，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段圣经是非常简短的一段圣经，但是却很重要，因为这里讲到许多关于信心的原则。我们记得上个礼拜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在复活的那天晚上，他向着门徒显现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并且给他们一个凭据，他把他自己手上的钉痕、肋旁的枪伤指给他们看。不仅这样，主也对他们说，他也差遣他们去传扬福音。他说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差遣你，我也差遣你们，并且给他们一个权柄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虽然在这段经文中间有些许多难以完全解释的真理，但总知道，我们总知道主已经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他的门徒。以后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的确传扬福音，并且主给他们大的能力。彼得在那里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当那些人听见扎心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然后就叫必叫罪得赦免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怎样运用，因为主已经把权柄给他们。这里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在这次显现中间，十二个门徒有一位不在，其实不止一位不在，我们知道犹大已经出去了，所以虽然说十二个门徒，实际上只有十个门徒在那里。当然这个十二个门徒是一个重要的数字，因为主托付他的工作十二个门徒。以后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位递补的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十二个数字是完全的数字，他们在旧约的时候十二个支派总是十二个十二个，等到利未蒙拣选变成祭司的支派的时候，约瑟的支派一个变成两个，马拿西和以法莲仍然补足了十二的数字。所以十二在这里是一个完全的见证，是一个重要的数字。可是在这个十二门徒中间有一位不在，从这里我们看见好像主的心意并不满足。这一位是谁呢？这一位称作迪图马的多马。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，因为在当时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亚兰文和希腊文是同时并用的，在亚兰文中间多马的名字就是在希腊文中间迪图马的意思。今天我讲的比较慢一点，因为嗓子不好啊，而且很多咳嗽。这里讲的称作迪图马的多马，迪图马什么意思？是一个双生子，所以我不知道在圣经里面为什么特别称他的迪图马，没有 看见他另外一个双生子是谁。不过总而言之，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门徒不在。圣经里面许多的门徒只有一个名字，并没有太多的事迹。我们查考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差不多没有看见多马有什么话或者做什么事。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给他三次记载他的事情。我们也许应该问一问，为什么多马不在十二个门徒中间？那一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，门徒主耶稣向他们显现，复活的头一个晚上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主就向他们显现。虽然门徒没有办法知道主预先定规的要向他们显现，但是门徒都聚在一处。为什么多马不在？我想跟他的个性可能有相当的关系。因为我们看见多马是一个可以说多愁善感型的。怎么知道多愁善感型？因为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，当拉撒路死了的时候，主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要去伯大尼，去把我们的朋友叫醒了。他那几个门徒说，若是睡了就必定好了，所以不必去了。但是耶稣就对他们明明说，不是睡了，是死了。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，多马听见这个话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你看，这个是一个会把很多的事实放大的人。这一类的人是忧愁的人，是多愁善感的人。其实我想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，恐怕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也是多愁善感的，一点点小事情会把它放得很大很大。这样的人常常是忧郁不定的。多马就是这样。多马说，我们和他同死吧。你看，当耶稣讲到拉撒路死了的时候，他不晓得脑筋已经转了多少路了。他想，既然既然这个拉撒路是耶稣的好朋友，现在犹太人要用石头打死耶稣，耶稣还去自投罗网，那么他的意思说，好了，耶稣你去死，我们也陪你死吧，我们都去和他同死吧。所以他一点点事情把他联想到很多很多，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声明，他说，我们和他同死吧。所以你看，弟兄姊妹们，多马是这样一种性格。不仅在这里我们看见十一章里面看见多马的反应，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也看见他一个反应。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，多马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那条路怎么到你那里去呢？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你看，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完成救恩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若不去，若是没有地方，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了。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。但是多马在那里问的问题说，我连你去哪里都不知道，那条路怎么知道呢？所以你看他问的问题也是联想丰富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因为多马是这样的个性，所以我相信那天晚上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，他是非常忧愁，非常多愁善感。因此我相信他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人人反应在忧愁在痛苦中间不一定是一样的。有些人在痛苦的时候喜欢和朋友在一起，可以彼此倾诉，可以抱头痛哭，可以彼此安慰。但是有一些人宁愿孤单地忍受他里面的痛苦，所以个人的反应不一样。我相信多马是属于后一类，他不愿意和门徒们在一起，他愿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享受那种痛苦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中也许我们有这样的人，所以你知道人跟人不一样。我们侍奉主的人需要明白，去看望的时候，去帮助的人的时候，要知道他的反应，知道他的个性如何。有些时候你不知道他的个性，你去反而帮他倒忙。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子。我想这解释了为什么多马不在他们中间。但是无论怎么讲，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。因为门徒们都聚在一处，他个人的感觉胜过了手足之情。我相信多马是这样。 所以我说，虽然我们可以了解他为什么他不愿意和门徒们在一起，但是这总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。他在那里把个人的感觉看得很重。我想弟兄姊妹们有一点服侍经验的也都知道，这样的人需要非常大的耐心来对待。你看这些其他的十个门徒很有意思，这里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，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十个门徒没有把多马丢弃，虽然多马没有办法，没有自己去和十个门徒在一起，所以他错过了这个机会遇见主，但是那十个门徒却里面满有恩典，满有喜乐，他们去告诉多马。一个弟兄在痛苦软弱中间的时候，他不一定想得到要和别人分享，这些门徒们就了解多马，相当了解他，因此他们对他说，你看这些门徒们又说，好，算了，他不来算了，我们反正丢弃主的也不止一个，犹大已经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了，多马算了吧，他既然不来我们也不理他。弟兄姊妹们，教会能不能这样子？教会能不能说，软弱的弟兄姊妹们不来聚会了，好了算了算了，他自己走他的路好了。若是这样，我们就不明白加拉太书第六章所说的。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，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侍奉主是一件相当抚救人的事情，传扬福音帮助弟兄姊妹们是一个相当低微的工作，不是靠着讲一些真理，不仅仅是靠着宣告一些福音的事实就能够把人挽回。你看在这里，前面主才对他们说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差遣你们。他们第一个传扬福音的对象是谁呀？就是多马。主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把手旁的枪伤和肋旁的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指给他们看，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。他们第一个去报信的对象是谁呀？不是那些还不信主的人，是所谓信主的门徒，把福音传扬给他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福音。但多马的反应怎么样？多马说什么？他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的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哎呀，这个多马，我们先不说多马，说这十个门徒头一次传福音就怎么样，出师不利了。他们以为他们告诉多马的时候，多马应当欢欢喜喜，那天他不在，现在我们来告诉你好消息，你还不信吗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多马的反应是这样。前面主对他们说，你们奉谁的差遣？他们说，不，主说我怎样奉差遣你也奉差遣。他们以为主把权柄都给了他们，应该什么人都相信了，对不对？没有。那么门徒们有没有说，好，你既然不信，你的罪留下吧？有没有这样？也没有哈。好在没有。但在这里我们看见多马的问题。多马是一个忧郁型的人，他没有办法接受和弟兄们给他的信息，多马的话。所以我们常常以后在英文里面有个叫怀疑的多马，因为他什么事情都要求实事求是。多马说，我总不信，我总不信，这句话非常非常的严重，这是一个大的关键，这是一个大的难处。你想，若是十一个门徒有一个说我总不信的，那十个人怎么起来做完全的见证？所以这里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，过了八日。这里怎么说？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。这次多马来了，他虽然总不信，但是他还回到弟兄们中间。刚才我们怎么说？ 在教会里面许多软弱的弟兄姊妹们，信心受了打击，对主的信心产生问题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当他来聚会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好现象，这是一个进步。过了八天，为什么讲过了八天？我们知道犹太人历史的背景，过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有几天一连串的庆祝，连除酵节算在里面，所以大概是这样。他们以色列人每年三次上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，第八天是个大的日子，因为在这天庆祝了之后，他们要分散在各回各家去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是一个危机，不仅多马本人是个危机，门徒们前面的道路也是一个危机。不错，他们看见主复活，主向他们显现，他们也有了信心，但是他们应当怎样侍奉，应当怎样传福音，完全没有任何的观念，他们完全不知道。不像我们现在的人很聪明啊，坐下来开个会吧，好不好？怎么样传福音啊？我们有计划，先打电话啊，或者先发单张，这是我们有计划。门徒们不懂这些，我相信他们面对的问题，这么多人，他们过节完了要分散，他们应当怎么办？是不是也各回各家去？当然我知道耶稣已经对他们有计划，可是他们不知道。所以第一个，第八日是一个很大的危机。这个第八日呢，是根据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算起的。多马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这里又提到门都关了。上一次我们讲到门都关了，为什么门关？圣经上说因为怕犹太人。那这一次门关了，我看也没有好多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对于门徒来讲还没有发生大的能力，主恐怕也在等候让多马和他们一同起来为他做见证。这次的显现，我想特别是为了多马的。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他们中间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特别为多马显现的？因为接着他就对多马特别说话，他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你注意到没有，前面在二十五节的时候，当门徒们把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告诉多马的时候，多马怎么说？多马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他的那钉痕，欲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门徒接受的这个话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去报告耶稣，耶稣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。但是当这一次耶稣在他们中间显现的时候，他却完全知道多马的话，完全知道多马心里的问题。他不需要人报告他什么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常常有这样的事情。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并不需要人告诉他什么事情，因为他知道人心里的意念。这不是说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，哦，他有这个特别的能力，心理的能力啊，好像会动法术。不是，他为什么知道人心里的意念？因为他本来是神。彼得那一次跟一些人对答，那些人问彼得说，你们的夫子纳不纳丁税？彼得口快说纳，等到纳了以后，耶稣见到他问他一个问题，西门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一个君王向世上的人征收丁税呢，还向儿子征收丁税？彼得回答说，当然向儿子，向外人收丁税了，自己儿子怎么会收丁税呢？这一问他里面醒悟了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免得触犯他们，你去海里钓鱼去，钓上来的鱼嘴里有一块钱， 拿来做你我的罪。耶稣知道彼得所说的话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知道，我们人心里的意念，所有的思虑，主都知道。你不要说我还没有祷告，还没有祷告以前，天上的父已经知道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圣经上的教训是一致的。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还没有说什么，主已经知道了。有些人为着生活忧虑，为着工作的重压，有些人为着家庭的难处，他们心里的苦情，主都知道。最稀奇的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们，主没有责备。多马是充满了不信，并且他的心硬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我要探入他的肋旁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字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字啊，不是轻轻的摸一摸呀。他说我要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试试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枪伤。多马是一个在肉身观念中间还在那里怀疑不定的人，但是耶稣对他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。弟兄姊妹，你听这几句话，耶稣这几句话有没有一点点架子啊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是耶稣，我会觉得很委屈，怎么有这样事情，来深入我肋旁看看，身上深入我的钉痕看看。但是耶稣这句话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温柔，非常抚救他的门徒。假如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所亲爱的人对我们怀疑，你知道他的味道。耶稣不仅没有责备多马，反而转过来顾念他的软弱，对他说，伸过你的手来。主说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不要疑惑这几个字可以翻作不要不信，不是疑惑，疑惑是说信或者不信，有问题，各种迟疑。主的话很直接，不要不信，总要信。多马有没有伸出手来去摸耶稣啊？有没有？所以你知道一个人的反应是很奇怪的。前面多马这么理直气壮，我若不看见他钉痕，不探入钉痕，不摸他的枪伤，我总不信。等到耶稣忽然在他们中间显现，弟兄姊妹们，门是关的哈，耶稣怎么进来的？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他不再受肉身的限制，不再受物质的限制，他可以自由的出入，自由的来往。当多马看见他的时候，我想他里面已经低头了。再等到耶稣一说出他心里的话，弟兄姊妹们呢，我们在背后抱对人的抱怨，如果我们转了一弯，听见那个被抱怨的人直接说出来，你心里面是不是很吓一跳？不晓得谁跟我传的话，有没有这样感觉？多马不仅吓一跳，吓两跳都不止，但是他又明明知道，知道什么？主已经埋葬了。他的弟兄们，其他十个门徒不可能把他的话去报告耶稣。如果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，多马心里会就想，这个怀疑的多马多愁善感，一定想，不晓得彼得还是约翰还是雅各哪一个人多嘴，把我的话说给夫子听。现在没有这个可能，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，对不对？耶稣怎么会知道？所以当耶稣一开口的时候，多马来讲又是一个证据，主知道他。当主这样温柔这样体贴的是软弱，告诉他说你可以把手伸过来，他敢不敢伸呢？ 你看多马的反应。多马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圣经里面第一次从一个人的口里对耶稣说：“你是神。”弟兄姊妹们，这一段话是非常奇妙的。多马对主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”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在旧约里面，以色列人不称神的名字，称他做主。所以犹太人的传统同样是主，有不同的意思。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可以称他的父子，称耶稣做主，主啊主啊，但是那一个 Adonai 不等于他们称呼耶和华神的名字称作 Adonai， 他们不敢称神的名字。所以旧约里面所有神的名字出现的时候，他们读的时候看看是神的名字，嘴里面读的叫做 Adonai 是主。但是这里多马的话不仅讲主啊，是我的主，是我的主。这里说我的神，这个神是怎么说？不是称神神耶和华那个名字的神，我的主是我的神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耶和华神呐、啊，你是我的神。而且他在这里说什么？他不是在那里喊神的名字，好像我们今天紧张起来或者是太兴奋了，天哪，喊天哪。那基督徒说：“主啊！”我据说很多人地震的时候脱口而出：“主啊！”不知道喊怎么，赶快喊主。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对着耶稣宣告说：“你是我的主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！”我相信多马伏伏在他的脚前敬拜他，把他当作神一样敬拜。弟兄姊妹们，在圣经里面，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一次，有一个少年人的官来问耶稣怎么样得到永生。他说：“良善的夫子啊，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？”主对他的问题是什么？大家都记得说，主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但是我所注意的不是那一个。主对他的问话很有兴趣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的良善呢？只有一位是良善的。”耶稣的意思，只有一位是良善，只有神是良善的。你竟然用那个良善的名字放在我的身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可惜那个少年人不明白。但是在这里，多马很清楚地对主说：“你是我的主，是我的神，你就是那一位我们以色列人所敬拜耶和华。我现在知道你是神。”弟兄姊妹们，多马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耶稣没有拦住他，耶稣接受他的称呼，因为他是神。其他的使徒们不敢接受这个称呼，你记得吗？在启示录里面，使徒约翰伏在天使的脚前要拜他，天使说：“你不能拜我。”你记得吗？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人把花圈丢在他的身上在敬拜他，保罗和巴拿巴就撕裂衣服对他们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也是人，我们来你这里传福音就是要叫你们离开希望，敬拜唯一的真神，不要把人当作神来敬拜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使徒们都有这样的了解，但是当他们敬拜耶稣的时候，完完全全耶稣接受他们的敬拜，因为他是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多马从不信到称呼耶稣做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主，他怎么转过来的？ 有没有照他自己所说的话去摸耶稣肋旁的伤痕，手上的钉痕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多马所想的那个信心之路，跟耶稣所给他信心的显现一样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很多时候我们想，如果主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，我就会信他，如果神这样听我的祷告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我就一定信他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大部分的人真正信主的时候，主完全另外开一条路，忽然主向他们显现，在我们里面明白了。我们还可以分析多马在这里有三种原因，刚才我说了，让他知道耶稣是神，让他知道他的的确确是在肉身中间与他们同在的那一位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主有办法让多马明白，完全不是按照多马的想象，也不是按照多马的判断，不是照他的方法。哦，感谢神。为什么？圣灵的工作，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多马里面所有的问题不存在，不存在，不成立。二十九节很重要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有人说这是八福之后最后一福，有福了。什么样的人有福？那个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我在这里想一些问题，弟兄姊妹们呢，多马是看见了才信的呢，还是没有看见就信了的？啊，看见在信的。那十个门徒呢，是看见在信的，还是没有看见就信的呢？也都看见了。所以奇怪，这里主说的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主说话这里什么意思？那没有看见就信有福了，指的是谁呢？感谢主，是所有那一些不在使徒行列里面的人，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凭着信心，凭着神的话语相信的人，我们的思想会有一种错误的看法。常常我听见有人说，如果我生在耶稣基督时代，我也会信他。那是不信的人讲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现在我们信好难的，如果在耶稣的当时信他，不是很容易吗？看见他行这么多神奇，又听见他那么多教训，我才不会像犹太人那么刚硬呢，我一定相信他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这个逻辑跟神的逻辑不一样，跟耶稣的逻辑不同。耶稣说呢，没有看见的就心里有福了。其实我在想，那一天多马没有和他们同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第一次显现的多马不在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他还有资格成为有福的人哦，有没有？但是他不肯信。今天我们到处传扬福音，我们要对他们说，你们是有福的，你比那些使徒还有福，因为使徒们看见了耶稣才信，而我们是没有看见就信的。有没有人看见过耶稣在这里？没有啊。我们都是没有看见就信的，那么为什么信呢？为什么信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信也不晓得。多马至少他为什么？多马至少知道他为什么不信，因为他没有看见。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信？我们知道吗？所以今天我们题目讲什么叫信？信心是什么？看三十节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但是没有记在这书上。约翰讲的话非常有意思， 约翰福音快要写完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所记的神迹很少，没有记几个，但记下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叫你们信，信什么？信耶稣是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怎么信的？是因着使徒们的见证，是因着神的话语。你要晓得，神的话语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使徒们的见证。你要晓得，圣经四本福音书比保罗的书信还晚，差不多都是在保罗书信之后才写的。教会中间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借着使徒们口传的一些信息，他们在那里做见证，听见的人就相信。以后写成约翰福音，他们告诉我们说主后九十年写的，约翰已经很老了。所以约翰能做这样的话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。我们约翰福音已经讲了，讲到第二十章了，我看讲了八十次也不止了。到底我们有没有明白约翰写约翰福音的主题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记载七个神迹，包括耶稣的复活？为什么记载这些一件一件两件的事情？要叫我们看见耶稣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好像多马看见耶稣，他明白他心里的意念，主都知道。对于他来讲，这是主观上面他明白，他心里的意念被神点明。虽然他外面还有许多的刚硬不信，要求证据，但里面已经胜过外面的拦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信心的奥秘在哪里？不在于有许多的证据，而在里面的确信是不是大过外面的怀疑。常常我们这样，里面已经相信了，外面还有很多问题，但里面已经相信了。这就是主所说的话，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是有福的。今天我们信主是从听见神的话语，是从看见圣经的记载，是听见人向我们做的见证，而我们里面的心开了，这是一件特别的事情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约翰的话很有意思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可能记在别的福音书上面。所以约翰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，他没有说只有我讲的约翰福音是真的。因为你知道约翰福音是最后一本福音书，他这本福音书的目的是补充前面三本福音书里面所没有讲的。所以约翰福音很多的东西，可以说大部分东西跟前三本福音不一样。约翰的意思完全承认那三本福音书的见证，他完全站在同一个灵里面，不过他所说的是不同的，不同的观点。有人把这段当作约翰福音写书的结论，有人把这段当作一个解开约翰福音的钥匙，我想都可以。这些话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影响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还有并且两字，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什么叫因他的名得生命？不仅仅是耶稣这个名字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这个名就代表所有一切在这个名字里面所包含的意义。不仅讲了耶稣的名，就是讲了耶稣。所以当我们信他名的时候，这个跟约翰福音第一章马上连在一起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相信这段话是约翰一直放在心里面的，他知道 信主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是什么？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。那弟兄姊妹们，约翰福音二十章到这里，有人告诉我们二十一章是附录，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段三十节三十一节是插进去的，因为附录里面还是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。随便哪个观点看都不要紧，都是神话语的一部分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我们因着信他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吸取一个人从不信到信的过程是何等的特别，像多马这样许多怀疑的人，主你一显现他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，因为里面的相信胜过外面的怀疑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明白了你的救恩而回转过来相信你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，你要把你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你又从死里复活。主啊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主，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做工在个人心中。若是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像多马一样有许多的联想，许多的问题还不能完全相信，这我们并不以为这很稀奇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。我们稀奇的是你能叫这样的人回转过来相信你。当你把你自己的真实启示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里面所有的问题都要过去。我们要伏在你的面前说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神。主啊，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更多坚定我们的信心。听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